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保罗说，我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归父才好，但是又想念在地上的弟兄姐妹。今天早晨我也觉得我在两难之中，我如果要讲道的话就没有机会告诉大家发生在刘世母身上的事情。如果告诉大家讲关于刘世母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我就没有时间讲道。所以我在两难之间，但是我想很多人很关心刘世母的事，所以我要简单的长话短说，大概五分钟给大家讲一讲。感谢主，这一次教会批准我可以拿三个月的休假，或者叫做安息月。主要的是有很多的工作等着要做，特别是在教会以外的地方对我的邀请，所以我就拿了三个月的时间，希望能够做这些工作。那第一站就是4月18号我们早上到达圣保罗巴西。那到了以后在之前跟我联络的牧师有告诉我说，既然你来的话，我们这边有很多中国大陆的同胞，你可不可以向他们做一点培训的工作？我说当然可以。这个去了以后，原来不是培训的工作，是一个夏令会。所以礼拜五到了，礼拜六休息一天，礼拜四到礼拜五休息一天，礼拜六早上就去了，就去夏令会。这个夏令会不在圣保罗市，是在圣保罗的郊外。那带我们去的牧师开车开了3个小时，还没有找到那个地方，一个半小时的地方，因为他记错了路的这个暗码，因为他们叫那个地方是没有路牌的，是他们告诉你在126里的地方一个左转，那他就记成106里的地方，所以超过了126，继续的往前走，走到106没有左转的地方。那又在山上，所以没有电话，手机也没有用，所以再回头走，一路走就从3点找到6点，天已经黑了。就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地方，里面不晓得是什么东西。那另外一对年轻的夫妻大概要去度假，也不知道也走迷了路，所以他说你们要不要陪我们一起进去，因为往里面走真是山林恐怖的很，也没有灯，路也是弯弯曲曲的，很多石头在路上。好不容易大概走了最少45分钟走进去了，看到远远的地方有一些小的这么叫的 chalet 啊，小的房子。那我们就进去了，进去在那里有电话，就打了电话说你们已经应该是126里的地方，你们走到106要回头。就等到回头以后，我们讲到的时间差不多都过了，所以我就简单的上去说几句话就结束了。把我们安排在一个其实是很漂亮的地方，但是因为是乡野，又有狗，又有马，又有鸽子，又有鹅，又有溪水，又有湖，但是用一个字来描写就是挺脏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两个人就也每个人有没有进到一个宿舍房间里面，打开灯以后呢，伸手不见五指，那个灯光微弱的，没有办法看书，没有办法看圣经。已经很晚了，就睡觉吧。结果洗了澡 上了床以后一躺下来就有轰炸机在那里，轰炸机，我就用手打，闭着眼睛打，需要用功夫来把它解决。结果大概不晓得是打了几下以后声音没有了，结果跑到另外一个人的地方。所以呢，刘师母给蚊子叮了三口。第二天早上起来说，哎呀，我给蚊子咬了三口。那我们这个被蚊子咬是家常便饭。我有一年去阿根廷，也是带领夏令会，也是在乡下，那下过雨以后厕所里面全是蚊子。我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不能站到，我要跳舞，一直跳一直跳，那个蚊子，结果我那一次蚊子大概叮我最少50次，全个背后身上到处都是，好像也没事。那这次他被蚊子咬了以后就开始没有事。巴西完了以后去阿根廷，阿根廷5天以后最后一天，他发现他被蚊子咬的地方开始有点肿，有点鼓起来，还有他发烧，特别人家请我们吃韭菜饺子，吃了以后他觉得发烧，人家告诉他说你吃牛肉吃韭菜都会发烧，都会发这个伤口会发。所以第二天5月6号我们回到马里兰，他马上就跟医生约去看医生，就给他开了这个抗生素 antibiotic。 7号我们就又再上路去日内瓦。那在日内瓦的夏令会又是在山上，不过这个山跟那个山不一样，这个山比较冷，在这个瑞士很多高山，这个在办滑雪的地方，虽然是5月天还是很冷，所以没有蚊子。但是他这个蚊子咬的吃这个抗生素的时候，到第9天的早上就觉得全身不对劲，也就是主要是对这个抗生素的反应。他是5月14号就整个人就变了，没劲儿，要休息要睡觉。但是我们接着要去华沙，那晚上9点多10点钟到了华沙以后，我马上就问接飞机的张立新弟兄，我说有没有医院可以去，有没有医生可以看。他说先到我家去看看有没有药可以用一下。太太很好，刘军姐妹就诸般的帮忙，然后一直打电话联络医生，最后联络到一个医生，就在他们家附近就去看医生。医生不看的，这个医生不看病人的，就对着他，也不会讲英语，我们也不会讲波兰话，就开了一个过敏的药，抗过敏的药，就吃了也没用。第二天早上起来更严重，整夜没有睡。那就第二天从下午3点到晚上11点去了，跑了3个医院，看了3个医生，每个医生的诊断都不一样。最后我说在这里不行，我们要回去，就把去罗马尼亚的这段路程取消，就回了，要回来。可是那个时候我们是晚上，这边是半夜早上，我不能打，我打电话也打不通。所以我就感谢主，我平常出门不带手提电脑，因为太重太麻烦，但这一次我说带的可能有用。结果这一次感谢主，我从那10月17号的下午3点钟，就是这边的早上9点钟，跟我们教会的安东尼于弟兄联络上，就在电脑上一直搞飞机票，搞了3个小时，把所有的飞机票都安排好了以后，我的电脑死掉，就不能再看。所以那我又不能印，因为我没有 printer， 所以不能印，所以我把这个转给那个弟兄张弟兄，他在家里帮我印了那个 e-ticket， 然后6点钟把所有的票弄好了，10点半要上飞机。所以10点半从华沙到布加勒斯特，半夜1点半到。我说早上7点15分的飞机，我说这6个钟头他怎么瘦。然后就刚好我的电脑还没有死以前，我就写了一个 email 给布加勒斯特的一个传道，我说不知道有什么人可以到飞机场来 接我们一下，或者带他去一个地方可以休息。他说我可以，最后他就来了，他跟一个弟兄一起来，就把我们接到福音中心。温英干弟兄在那住过福音中心，休息了三个钟头，然后我7:15又上飞机，然后到 Munich， 到慕尼黑要转飞机，然后从慕尼黑又到 DC， 到了 Dallas Airport 以后，我的亲家公也是我在3小时之内用电脑联系的，跟媳妇联系的，他们去飞机场接了以后，就把师母直接从飞机场送到 Holy Cross， 然后在 Holy Cross 等了12小时才给他进驻病房，在医院住了3天，出来问题还没有解决。他身上这里有2个，有一个虫已经被拿出来，另外一个虫还在里面，医生不给他，说慢慢他自己会出来，结果是出来了，是我们自己把他搞出来。所以那天有一天早上，我用个小钳子从里面抽出来一条虫，但是里面还有很多。所以上个礼拜28号是26号还是27号去开刀，医生给他把他2个，医生说这是 foreign body， 就是外星人住在他的身体上，所以这2个就挖出。现在他身上这里有2个洞，这个2个洞还需要一段时间休息。这个 episode 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中间经历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知道这个从这样临时改飞机票，Gloria 告诉我们， Anthony 也告诉我，说从慕尼黑到美国的只有飞机票只有2个位置，刚好是我们拿到就回来。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刘师母非常的痛苦，非常的辛苦。我结婚这么多年从来没看到他变成这样，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我心里面看的样子觉得好可怜，好痛心。但是感谢主，这么长的旅程，这么痛苦，他一点力气都没有。他本来是说这次要跟我去是要帮我提行李的，结果他自己连一个小包都提不动，所以我全部都我一个人包办。那感谢主，我的膝盖呢还撑得过去，因为在欧洲的飞机场没有 escalator， 没有这个电梯的，全部是楼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我提着行李，拖着行李，还要拖一个太太。所以但是上帝的恩典供应，那现在呢实在希望这个伤口可以很快的愈合，原则上大问题是没有了。不过这个6月5号要出门，所以还是需要神的恩典，也需要大家的祷告。也谢谢你们在这段时间，因为我通过这个 email 跟教会的同工们有联系，那也把 email 传给很多小组，大家都知道为我们祷告，请大家继续祷告。细节我就不讲了，因为还有很多，但是现在告诉他经过这样子，然后现在已经进到差不多是尾声，如果这个伤口长起来的话，那就应该是没有问题。病毒没有什么病毒没有进到身体里面，只是这两包东西里面可能有不知道有多少个虫在里面，如果不拿出来的话会发育。他们说最后8个礼拜会从这里飞出来一个 butterfly， 一个虫会飞出来的，但是没有8个礼拜，所以还没有成型。那在这一切的过程里面呢，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我们也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要小心我们所有的行事为人。我们知道我们最重要的在里面，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学习有伸缩性。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就做，神不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不要勉强。有人认为说为什么把这个去罗马尼亚的这个行程好像取消，其实呢我也知道神为什么不准我去罗马尼亚，那现在我暂时不告诉你们，我知道为什么神这次不准我们 去罗马尼亚，就像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里，他要到这个东边去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却禁止他们，然后他再往下走的时候，耶稣的灵却不许。所以我们知道神有时候不许你做这个事，不许你做那个事，我们要顺服在神的面前，顺服在神的手中。那还有五分钟呢，我要跟大家讲胜过魔鬼，那是不简单啊，不简单。但是还是要跟大家念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21节到30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21节到30节，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的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沾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是夜间了。那我们谈到胜过魔鬼，我们知道魔鬼的工作是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可怕。那我们在没有谈这段圣经之前，我们首先要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要了解魔鬼的存在。今天很多人说什么魔鬼都是人在搞，是我们人是有做很多的事情，我们也不能够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魔鬼的身上，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说魔鬼的行动，魔鬼的作为到处都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二节告诉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就用了四个名称来描述来讲魔鬼。他说，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就也叫撒旦。那魔鬼在什么地方呢？魔鬼存在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魔鬼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是一个所谓的 perfect place 啊，神所造的完美的伊甸园。但是在伊甸里面有什么？有魔鬼的工作，有魔鬼的作为。魔鬼在什么地方？魔鬼在天上，他是在天上执政掌权者的恶魔。那魔鬼在什么地方？魔鬼在会堂里面。耶稣在会堂里面讲道的时候，魔鬼也在那里搅扰啊，有人被鬼附。魔鬼在哪里？魔鬼也在教会里面，魔鬼也在主的家中。你晓得魔鬼不会到街上去乱搞事，魔鬼不会到那些不信主的地方去搞事，因为他已经在那里，已经在他的控制之下。他今天要的地方都是耶稣在的地方，神的儿女在的地方，在教会里面，在属神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我们要知道魔鬼是存在的。第二呢，我们看到魔鬼的工作，魔鬼到底做什么呢？魔鬼对人来说，他一个是来试探人，要试探人。魔鬼试探，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三节说，那试探人的近前来。那魔鬼呢，就是要试探。所以在伊甸园里面试探亚当，在旷野试探耶稣，今天也是用各样的方法来试探我们。第二个呢，魔鬼是控告人。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说，那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魔鬼很会控告人，也很控告我们。魔鬼会告诉我们说，你这个人怎么行啊？你过去你失败了啊，你过去你软弱，你过去你偷人家的东西，你现在要人家圣洁，你过去杀人，你现在怎么可以做传道啊？像这一类的话，魔鬼常常会提醒你， 一提醒你的软弱，一提醒你的失败，你就觉得我怎么配，我不配，你不配，你就不干，不干的时候，神就少了一个人来为他做工，魔鬼会控告我们。第三个，圣经告诉我们说，魔鬼会吞吃人，会吞吃人。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要小心，魔鬼的工作是要试探人，要控告人，要吞吃人。那在我们刚刚所念的这段圣经，是我今天早晨主要跟大家要思想的一段话语，就是在这里我们要神防，要谨慎的防备魔鬼的诡计，防备魔鬼的诡计。那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从第二十一节来看，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魔鬼的工作总是使人痛苦，魔鬼不会让我们舒服的。当时啊，在犯罪的时候，引诱人犯罪的时候，可能很舒服，好像很好玩，但是犯罪以后，被他引诱以后，被他征服以后，总是痛苦的。那这里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二节说，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所以这个卖耶稣呢，卖耶稣是谁的事呢？是谁的工作呢？是魔鬼的工作，是魔鬼已经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那刚刚我们这边看到他吃了以后，撒旦就住了他的心。所以这段圣经里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耶稣跟门徒吃最后的晚餐，实在是魔鬼是在这个最后的一刻里面，他使尽他的浑身法术要解决，要战胜主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知道他是来做什么的，所以魔鬼呢，要做的事情是要使人痛苦。怎么使这里耶稣的痛苦是什么？他心里面忧愁，他心里面忧愁，就是他心里面很烦乱，烦躁，被搅扰，他的心里面被搅扰，把什么呢？就是耶稣犹大要卖耶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被出卖是很痛苦的，背叛啊，被人背叛。特别是被你的亲信背叛是很痛苦的，你的朋友，你的下属，你的亲戚，他们为了自己的益处，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背叛的时候，就是出卖你。就在政治界，在军事界，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范围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面对这样的状况，所以被出卖是痛苦的，魔鬼总是会使人痛苦。第二个呢，魔鬼的工作总是在信徒的中间挑起疑问，彼此怀疑。这里告诉我们说，当耶稣说了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的时候，门徒就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彼此对看，猜不透。彼得认为在耶稣的门徒当中呢，有特权阶级。这个也是魔鬼很会用的一种伎俩。他会在人群当中把一个人标出来，好像是这个人特别，所以你有特别的关系。而魔鬼喜欢搞特别的关系，但是主耶稣没有特别的关系。所以彼得就去找约翰说，就是主所爱的那人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 How can he know? 他怎么知道彼得呢？彼得叫这个约翰，问约翰说，你说主说的是谁？但是他为什么不问主耶稣自己呢？ 我们知道今天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猜忌，我猜你，你猜我，你猜我在想什么，我猜你在想什么。我们要破除这个怀疑的方法呢，就是去问主，直接去问主。所以约翰就很聪明，这个主所爱的门徒就很聪明，他就问这个，他甚是靠着耶稣的胸膛，就对他说：“主啊，是谁呢？”去问主。教会里许多转弯抹角的人，也有很多转弯抹角的事情。我们不把事情直接的向那个当事人来讲，我们通过另外一个人，或者我们去向另外一个人讲，结果另外一个人又转化，又传话，传话，传到最后，我们叫做传闲话，或者叫做 gossip。为什么不去问那个当事人？如果你不了解，无论你有问题，如果你有疑问，如果你不同意，你为什么不去跟那个知道的人，当事人，他最有答案的人去问他，要转一个大弯。那这个转一个大弯的时候，魔鬼就在中间做功课，然后很多误解就因为转弯抹角而产生，因此我们就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要学约翰，不知道是谁，但是知道的人是耶稣，所以他就来问耶稣。第三个，魔鬼的工作总是逃不过主自己的眼目。魔鬼可以再聪明，但是他没有神聪明。第26节27节，耶稣回答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沾了一点饼，递给加勒人有儿子加勒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其实他还没有吃，他接过这个饼以后呢，撒旦就进了他的心。整个的过程，耶稣基督从头到底都知道。所以魔鬼，如果我们靠近主的时候，我们贴近主的胸膛的时候，我们了解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不会上魔鬼的当。所以魔鬼的工作总永远不会逃过耶稣的眼目，因此我们靠主可以得胜。第四个呢，魔鬼的工作总是让人觉得似是而非。28节，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个话。弟兄姐妹，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这么多人，12个人里面，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个话？因为耶稣说：“你要做的，你快去做吧。”做什么？很明显的，前面耶稣第二节已经告诉他，是21节已经告诉他，我实在告诉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那他们就开始问到底是谁，到底是谁？又问约翰，你告诉我是谁？耶稣就问耶稣是谁？耶稣说：“谁把手放我给他，我给谁一块饼，那个人就是他。”清清楚楚的，哎，这些人说还没有一个人知道耶稣说这个话是什么，所以他们猜测，他们耶稣说有人要卖我，他们说我们不知道是谁，耶稣说是犹大，你要做的关系说他说他们哎不知道，想到他们想什么呢？他们想到想犹大是不是去买什么东西啊？这里说犹大是一个是带着钱囊。我常常想到犹大的时候，我觉得犹大其实是很有才干的人。耶稣很多的门徒是叫做文盲不识字的，但是犹大呢可能是知识分子，所以呢他可以记账，他可以管钱。那我们找管钱的人找什么人呢？找那些可靠的人。那是可靠的人，属灵的人，不要以为说可靠的人属灵的人就不会犯罪，可靠的人属灵的人聪明的人犯罪更可怕。我记得很多年前周主培牧师讲了一个故事，他说这个 聪明的人犯罪呢，这是人想不到。他说有一个人要把车子停在一个不可以停车的地方，他不可以停车怎么办？警察会来钞票。哎，他老兄就把车盖子停起来了，把他这车子坏了，所以车子坏了呢，可以停在那里。其实没有坏，就是骗人。聪明啊，把这以为说车子坏了，停在不可以停车的地方，就可以算数，就可以过去。那犹大呢？那些门徒都猜不到到底是谁，结果犹大不是去买吃的，也不是去周济穷人，乃是要卖耶稣。第五点，魔鬼的工作总是在暗地里行的。三十节，耶稣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是夜间了。那时是夜间了，魔鬼所有的工作都是暗地里的，表面上是装作光明的天使，看起来很好看，但是背地里面有许多的诡诈，是人看不清楚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在暗中行事的魔鬼，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会分辨，一听一看一说就知道这个事不对。因为魔鬼不会让你觉得这个苹果很难吃，他是用最好的东西来引诱你。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魔鬼的工具，但是我们要小心啊，暗中的行动。好，简单的分享这段事情，最后总结一下，魔鬼在哪里工作？魔鬼在教会里，魔鬼在伊甸园，魔鬼在会堂里，魔鬼在信徒中间做工。第二，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但他没有用他的权力来阻止，以致免去自己的痛苦，因为十字架的道路是非走不可的。那这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哲理，我们今天早上没有时间讲。第三个，不要猜疑，不要存心猜疑，有问题的话就直接去找那个当事人，容易问题容易解决。第四个，我们要贯彻真理的系统啊，前后要呼应。我们解释圣经不要断章取义，我们听主的话不要听了前面听了后面就忘记前面。前面告诉他们说也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问了老半天是谁是谁，耶稣说是犹大。等到耶稣要犹大去做事的时候，他们一个都不知道到底耶稣说这个话是什么。那么读圣经读到哪里去？我们要贯彻真理的系统，要前后要呼应，上帝的话不会自己反对自己。最后一点，我们要行在光明中，因为魔鬼是在黑暗中背地里行事。我们要做光明的儿女，正大光明，该说的就说，该做的就做，不要在暗中在背地里面来取巧来中魔鬼的诡计。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虽然在短的时间里面知道魔鬼是可怕的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在教会里面会做许多搅扰破坏使人犯罪的工作，让我们谨慎自己，常常防备魔鬼的攻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